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当下的世界是纷乱嘈杂，面临着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吧最大的历史变局。岁月静好，山河无恙，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全球疫情、洪水、粮荒、战争阴影，哪个不是要命的事儿？这一天弄出来的新闻呢，这震撼度比过去一年都多。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跟您说，所有的事情都有因由。我们看新闻、看世界啊，要有个就是清晰的线索，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心得。这种乱世当中呢，你可以做到处事不惊。我想了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一两天的大新闻，咱们就这罗列几条吧，跟大家说说。这国际上，那美日澳在菲律宾海联合军事演习，紧接着美国、印度又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在印度洋，这种呢就从东到西啊，形成了一个彻底把中共围困起来的架势。那么中国国内呢，洪水滔天已经50多天了，半个国家泡在水里。这两天三峡总工程师啊，这些科学家啊、总工啊，还有一些技术官僚呢，首次站出来正面回答民间的一个多月以来关于三峡工程质量的质疑，语出惊人呐！说三峡大坝越泡越结实，甚至说不怕原子弹。50天前是谣言满天飞，说三峡要崩溃了，你怎么不站出来呢？这高峰期啊，洪水高峰期过去了，你跑出来说不怕原子弹，就这么几条新闻，你看是不是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对不对？咱们还是能够给他把背后的缘由给梳理出来，找到这条清晰的线索。今天呢，咱们还不用说，就是让江峰这蹲在地上，你先给我个搓根麻绳当线索啊。咱们用今天的另外一条新闻来把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新闻背后的因素啊，给他说清楚了，把它捋清了。那么这一条是什么新闻呢？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先生给大家带来的新闻。照理说你是外交部长嘛，跟他相关的总是国际大事，对吧？不是夹道欢迎就是彩旗飞舞，对不对？可是这条新闻说的呢，却是王毅的内政。而且在很长时间以来啊，中共外交部啊，他一直展现那种就战狼的狰狞啊，这到哪个国家都没有好脸看。这次王毅部长总算是展现出来难得的一个温馨的笑容。什么事儿呢？外交部啊发表了这么一个声明啊，介绍说7月20号，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行了成立仪式。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是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的。大家注意啊，这个研究中心跟普通说的研究会不同，这是一个机构，是有编制，是有财政拨款的。不是一个说赶潮流，比如说啊，邓小平思想研讨会啊，找几个红二代聚一下啊，喝点小酒就算了，那都不是正规的。在此之前呢，这能算是正规的，只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还不是国家搞的呢，是谁？湖南省啊，毛泽东的故乡嘛，在那儿搞的一个，放在湘潭大学里面，真正他的老家。这是一个正式，这算是一个正式的机构。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在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那个呢牌子都不敢挂，就是几个办公室搞的研究中心啊，主要是这个捋了一下这个毛泽东原来的一些文稿啊、诗词啊，搞一些语录出来啊。你想在毛泽东之后，三代领导核心虽然都有自己的思想包装，对不对啊，但是呢说说而已，大家喊喊口号啊，摸着石头过了河了啊，然后睡觉之前看看三块代表，也就满足了啊，洗洗就睡了。大家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你如果树立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你的思想，后面的接班人很难做。他要不要来拜你呢？他拜你，他自己要不要搞一个新的思想出来呢？谁都没有搞思想研究中心呐。现在这个是外交部系统的，毛泽东那个还是一个省里面的大学的研究中心的，好吗？等于是习近平用的是国家级智库的牌子，远远超越了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四代中共领袖。所以说呀，王毅啊是真敢捧，习近平是真敢接呀。 那么这个研究中心是干什么的呢？我们看着王毅温馨的笑容，听着他的讲话啊，他说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我不知道王毅的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出处啊，我是听说过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王毅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判断国际形势走向和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呼呼呼，然后形成确立这个外交思想，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他这个中共八股呢，看起来金碧辉煌，好像不好懂是吧？都是大词儿啊。其实呢，你可以这样解读：这为什么说十八大？十八大是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下了中共最高权力，也就是说，2012年是习近平登基的年头。哎，王毅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第一，当朝皇上英武，哎，是吧？吹一番。第二，当朝皇上超越以往所有领袖。哎，你看嘛，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就是感觉到没有习近平，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第三是什么呢？朋友们，王毅啊，在这里还下了一个套。哎，什么呢？就是今天呢，不仅是外交系统，还有整个中国遇到所有的问题，都是习近平领导出来的。哎，这个套还有一个，毛泽东当年呢会见尼克松啊，也是顺着嘛。那个谁，基辛格做他的高参呢、啊？基辛格说了：“尼克松先生啊，你要捧一捧毛泽东啊。”啊，说了，哎，毛主席的著作改变了一个国家，也改变了世界。美国总统啊，毛泽东怎么回答的？毛泽东说：“我未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有意思吧？哎，他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就说他那个著作，毛泽东著作，他管我们叫共匪。你想，毛泽东当年也知道什么？面对美国总统时候，他不至于是不自量力，他也会照顾到国际关系当中是什么，总有朋友，也总有敌人的。甚至呢，毛泽东还一语双关的说到，提到共匪，也就是说什么？毛泽东不仅不敢当着美国人说自己是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啊，他其实还担心自己啊这个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呢，是吧？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嘛，是不是？他也给了自己那个潜台词，就是通过美国来走进联合国，让世界承认自己政权的目的。哎，他这个话很巧妙，说起来，对吧？他不愿意要那个土匪的称号。那么今天，习近平这个治下，改变了当年共匪的本质吗？嗯，我们接着看王毅的讲话啊，他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有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有亲人善邻啊。兼爱非攻的历史传承啊，彰显了弘毅荣利扶危济困的道德操守。哎，说了这些话。什么世界大同呢？啊，就是习近平啊那个所谓叫大国外交当中最重要的啊，所谓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嘛，要让中共的方式去治理世界嘛。哎，这个世界大同。什么是亲人善邻呢？哎呀，你想，你把自己的湖北一个省因为疫情你都给封闭了，却开放国际航班，那可不是什么亲人善邻啊，那是一个不少的把疫情传向世界。哎，哪个国家要停航班呢？他还要严正抗议，你凭什么停我的航班？你什么叫做兼爱非攻？兼爱非攻，咱们就看看这个今天的南海问题就很清楚了，是不是？杨洁篪面对跟自己有领土纷争的国家说，中国是个大国，你们是小国，这就是事实。这种典型的霸道丛林法则还是什么兼爱非攻啊？他在海平面底下这个礁石上愣给填海造出一个岛来，上面修机场修导弹，难道是非攻吗？更别说什么弘毅荣利扶危济困的什么道德了。一带一路在海外就是资源掠夺啊，你还不了钱，把港口还拿给我，我建军事基地。300年前是吧，17、18世纪的殖民思想用在当下。什么是扶危济困呢？啊，非洲人民危困啊，好，给钱 啊，给钱不用还钱，比非洲还要穷的中国底层民众，甚至是疫情当中洪水当中的中国人，每人得到几毛钱的援助。中国人的孩子上大学交不起学费，跳楼了啊！非洲的黑人兄弟免出学费啊，还有办学女生办学服务，这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具体体现。王毅把周恩来时代一直延续下来叫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还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哎，上升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说呀，我跟你说，这是个非常犯忌的话。我刚才说了，为什么历代领袖都没有搞研究中心啊？为什么举刚才这个毛泽东跟尼克松说话，他只改变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小的地方？中共历代领袖都要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前人的功绩，不敢造次的。邓小平被毛泽东整得那么厉害，儿子的腿都被打都断了，他也要什么叫做老搞个三七开，说毛泽东功劳是主要的。他不，邓小平不是说心里不恨毛泽东，而是推翻了前面的，那中共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一直没有变嘛，因为要红旗插遍全世界的幻想也一直没有变嘛，是不是？王毅这么捧习近平，那叫做真的叫捧杀，好吧？王毅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过去300多年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啊，是构成，听这句话，构成党中央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容易忽略这句话。但是我朋友们，我告诉你，这就是王毅要的，其实就是这一句话。作为中共的外交部长来说，只要外交系统的这个重要性能够成为中共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部分，他王毅不就是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吗？这就是个人的私心，你知道吧？然后呢，他用把这个自己私心为了扩大自己，就不断的去吹捧，知道上面需要这个东西啊。这种撕心裂肺的赞美，这种无耻的谎言，就是为了实现最后自己那点私心。朋友们，所以这就是今天给的一个线索，拿着这条线索你就可以理解另外一条新闻。什么新闻呢？关于三峡的。说中国经济周刊7月16号啊，就三峡溃坝之说采访了中国的工程院院士王浩。好嘛，这位专家怎么说呢？他说三峡大坝呀，坝体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表示这座大坝会在100年内越泡越结实。啊，竟然又把这个中共党媒前段时间咱们都知道哈，一段时间否定一个，一段时间否定一个，从最早的万年一遇的超大洪水，到后来说呢，是不是别把希望寄托在三峡大坝上？这个，所以他自己话他又回去了。一看这次啊，洪水过去了，三峡没塌，他又来了。抵御万年一遇的超大洪水，把这个说法又给捡起来了。所以你们看，是不是跟王毅说那个超越世界300年的说法同出一辙呢？啊，不仅这位院士哦，啊，对于三峡大坝有个变形的说法，三峡集团总工张曙光也说了，说弹性变形不可怕，三峡大坝有一套完备的叫安监系统，里面埋了10000多个那种监测点啊。一有异常就可报警，啊，怎么可能会出现网络照片上的那种夸张变形？朋友们，咱们还清楚的记得啊，中共防疫中心啊疾控中心的副主任说过，说2003年 SARS 非典疫情过后，中国花了数亿元资金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大家有印象对不对？那个系统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地方上哪怕是乡镇卫生院，它突发出现的新疫情，就可以在最初的数小时之内直达中国疾控中心。这个系统本来就应该在这次发挥叫早期预警啊，早期措施的这个作用，但是在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的出发阶段，12月底的时候，武汉医院已经采集到了病例样本啊，上报没有上报上去，中共疾控中心没有收到，为什么不行呢？哎，行政干预，中央领导给你把线掐了。所以就这么一个机制，你说三峡大坝上埋了数万个监测点又有什么用呢？是吧？ 为什么洪水高峰来的时候谁都不出来辟谣？现在中下游泡在水里了，三峡放水嘛，三峡安全了，哦，都同时出来唱赞歌了呢？这不就是习近平思想的功效吗？不仅在习近平思想，不仅在外交系统超越300年，那在水利系统就可以达到10000年嘛。中共干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让自己的赞美的声音，让自己唱赞歌的音调高于百万灾民的哭诉声就行了。哎，这样就可以跟习近平思想一起10000年了。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那个副秘书长叫做张伯庭的啊，还是更加语出惊人呢。他说我们三峡大坝不会溃坝啊，他本来设计中就是为了特别精打精这个袭击，退一万步说，假如有原子弹打我们，原子弹直接命中大坝，结果也是把大坝炸出一个缺口，相当于开几个关不上的闸门而已，不可能发生整个水库瞬间这个叫毁灭性溃坝。你听这个话多悬呢，这叫啥呢？咱们说清楚点，叫说就是包子，就是包子就算给捅破了也就留一点汤，包子馅是不会跑出来的，因为你看这包子皮是人类有史以来都没有那么厚过的皮啊。可是你们就说这些中共的干部来回这么捧杀管用吗？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的张狂会收到什么效果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习近平破坏了中共曾经在联合国备案的给予香港人民的承诺。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干，但他就这么干了。我们对中共不再抱有希望，我们必须接受现实来对付他们。美国态度这样子，是不是你的外交思想的体现吗？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一直以来都依赖的中国采购资源，依赖中国留学生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想他是不是得对中国客客气气的呀？澳大利亚长期被中共深深的渗透的这么一个国家，结果在这次疫情当中呢，被中共的表现什么抢夺当地口罩，然后反过来再施舍口罩来控制话语权，所谓的口罩外交彻底激怒，成为向中共索赔追讨责任的第一个出头者。哎，那出头了以后，中共马上又报复他，那就更看清楚了中共的邪恶的本质。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态度非常坚决。你想嘛，像这样的，像澳大利亚或依赖中共，或原来对中共抱有幻想善念的国家有多少啊？这次都被习近平外交思想给惊醒了。紧随英国之后啊，新闻也出来了，欧盟原来最亲中共的意大利，在欧盟这个发达国家唯一的一个接受一带一路施舍的意大利，竟然也对华为 5G 说不了。所以你看为什么美日澳军事演习会在菲律宾海展开，什么样的人都来了。紧接着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啊，还跑这个印度洋去了，这个加入了印度的这个联合演习。印度电视台态度非常明确啊，跟这个中共说的和平解决问题啊，大家往后退一步啊，根本不一样。印度电视台说，措辞非常锐利，说这是对中共的威胁的鲜明的表态。咱们知道印度跟中国那个航母啊一样，库兹涅佐夫这个级别的航母嘛，但是印度呢是从前俄罗斯，不是从乌克兰买的。的确呢，它是按照一艘航母来买的，就是买的就是一艘军舰啊，买的就是一个军事重器。那么中共呢，偷奸耍滑，他是按照航海博物馆来买来的。那你按这个买的，别人一买过来一看，哟，电子设备火器全给你拆掉了。这里面本来就体现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度的问题。中共长期宣传说印度贫穷混乱肮脏，那么随着现在中国生产链的大量的外迁，资本的外迁，印度将成为中国在亚洲威胁最大的战略对手啊。而中国这种战略地位一旦失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很难挽回的，会为中华民族留下太多太多的创伤。那这些创伤不都拜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所赐吗？你看，就是一都说航母，印度的航母其实也不咋样啊，那该冒烟它也冒烟，可都是冒烟的航母，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哎，所以呢， 这里呢就是今天啊咱们看到的一些新闻啊，我所理解的中间的这个脉络关系啊，看当下啊，如果呢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反思啊，会让自己眼光更加锐利。咱们就说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朋友当中啊，应该有不少来自武汉大学的，我挺好的一朋友就是武汉大学武大的，对吧？不过我就不知道武大的朋友们，你们有多少知道啊？2007年就在你们的校园里，武汉大学也搞了一个思想研究中心，研究谁的呢？卡扎菲，哎，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哎，这人嘛，他是从小就是放羊的啊。后来呢，小学勉强读完，中学勉强读完，直接上了这个是军校，很年轻，政变上台啊，他呢很牛，虽然没什么文化，那上军校能有什么文化吗？对不对？弄出来一本什么阿拉伯的毛主席语录，叫做《阿拉伯绿皮书》。武汉大学卡扎菲思想研究中心呢，就是研究这套东西。那么卡扎菲的思想是什么呢？说多了大家也听着烦啊，我也不愿意说。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比较啊生动的例子哈。他说呀，他说艾滋病、疟疾和传播昏睡病的非洲彩彩鹰，是真主送来阻止白人使非洲重新殖民化的礼物，是真主的军队是来保护我们免遭殖民者入侵的，啊。他的意思就是那些病毒细菌呢，这些害人的东西啊，他不害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啊，他是阻挡美帝国主义的，哎，荒唐吧？这就是卡扎菲思想啊。据说这个武汉大学卡扎菲思想研究中心呢，当时还有专门研究卡扎菲的这个研究生呢啊，他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个艾滋病是爱国的，研究这套理论。卡扎菲多狂啊，你当初是吧，这看着几口油井就觉得哇，全世界都要来跟我做生意了，还敢去炸掉别人的民航客机。哎，不怕嘛，因为自己有艾滋病和彩彩鹰在保护嘛，啊，美帝国主义你不敢进来。结果 ,2011 年卡扎菲面对自己人民的抗议，他很狂啊，面对自己人民抗议，他说你们在抗议，我就烧掉整个利比亚，并准备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结果呢，大家知道了啊，卡扎菲在家乡苏尔特的一个下水道里被发现，发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虐杀。武汉大学的卡扎菲思想研究中心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的关闭了。江峰漫谈啊，我们啊下回再见。